那么大家都知道说有一班弟兄们，因为他们已经从美国、从台湾、从加拿大、从巴西，他们到了这里，所以他们就想说完了以后呢，他们就翻过阿尔卑斯山。那果然我们是从这里坐一个车子，然后呢就因为已经这里已经在法国边界了，然后就往坐车子往上走，我们就要到全欧洲最高的一座城叫布里昂斯当，那是就在这附近不远的地方。那么这个就是当初啊，这个谷中的弟兄们从谷里被追赶的时候，多半他们就这个时候冬天，他们抱着孩子，男女老幼，因为被十字军追赶，所以他们就从这一直爬到最高的地方。那么法国那边的谷中弟兄也是这样被赶到最高最高，那就是不一样上的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就是弟兄们从那天从礼拜天的到法国那边，那么他们就顺着因为一到了法国南部，然后呢就看看在那边一些教会的历史。所以我想我稍微很快的说一下就是法国就是等到你翻过山以后，那你就会发现已经到阿尔卑斯山法国的边界。所以呢我们要去看那些谷中的弟兄们，不是这边的，是那边的，是那边的。然后呢你就会发现我们就到了一个城叫做 Grenoble， 就相当于这个意大利的土灵。那么所谓谷中的弟兄们，他们的范围啊是从法国的 Grenoble 到意大利的土灵 Torino。 那么这个 Torino 呢可以说是阿尔卑斯山最大的城，那么底下就三角以下。那么 Grenoble 呢是那一边阿尔卑斯山最大的城，那么这个都有主教府、大主教府，所以你知道这两个地方都是逼迫的中心。那么基督徒呢就散布在以这两个做中心的山脚底下，这个通通是这个谷中弟兄们，谷中弟兄们他们所在的地方。所以这个叫做 Waldenses， 那中文又翻作瓦登、瓦杜勒派或者瓦杜勒人都可以的。那么我们为了方便起见，所以我们特别中文就称他们做谷中的弟兄，就是 Waldenses。 okay， 这就是我们这几天在这里所要知道的。但这个不过是一部分的历史，你就会发现说那个时候在法国南部，那不光这一班弟兄们散布在那里，那么还有另外一班的人，他们这一班的人呢有一部分大概是从巴尔干半岛，就希腊那边过来，从巴尔干半岛，就是巴尔干半岛，我们在意大利半岛再过去就是巴尔干半岛。那么我们知道是从巴尔干半岛那边他们就移到这边来，那么里面有一些教师对福音真理不清楚的，所以这一班人呢就是后来所称为的加达族人。那虽然他们福音不清楚，他们是基督徒，就好像基督教里面他们很多人福音不清楚，福音真理不清楚，但是他们很多是蒙恩得救的。所以这一班人呢就是所谓的 Cathars， 或者有人称他的 Albigens。 那么这是那么在事实上呢，那个时候那些爱主的谷中的弟兄们已经散布得很广了，然后再加上这些人，那么因为谷中就认识圣经，所以呢就成为教会的眼中钉，因为他们知道教会的难处弱点在什么地方。那么加达族的这一家，就是卡巴这一班人呢，他们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他们也对于天主教、罗马教来讲，也成为他们眼中钉。他们是基督徒，不跟谷中不一样，但是谷中弟兄们是福音真理清楚的，他们是福音真理不清楚的，但是呢，他们是相信主的一班人。那么后来呢我们知道就是在他们逼迫这个过这两天，大家如果你听完了这个谷中弟兄们的故事以后，你就知道说那个时候这个教皇不是用十字军不光对付谷中的弟兄们，那也对付什么法国南部的这一班的人，那这一班呢就所谓的加拿的人，那其实他们是混在一起的。如果大家去了法国以后，你就知道说最后呢你知道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城，我们这一次会去的，那这一次会去的，那就是整个城被围困以后，那么有一个人就问那个教皇的代表说，我们到底怎么办，我们怎么知道谁是加达人，谁知道谷中弟兄们，还有很多根本是回教，根本是天主教徒。他说不要紧，他杀无论什么人都杀，因为神知道是谁是属于他的。所以这是很有名的一句话。 结果呢有几千人他们是被他们是躲在一个大的教堂里面，摩达拉大教堂里面，结果他们全部被杀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大概有20年之久，整个法国的南部本来是一片乐园，结果呢变成一片荒漠。所以呢我们会也看这一班弟兄们他们所在的地方，虽然他们兵阵里有瑕疵，他们实在在兵阵里不清楚，那么我们呢你知道，那么我们也到了他们所在的地方。那么然后再晚一点的，你知道加尔文起来改革以后，那么很快的这个果效就送到哪里，就送到了，就到了法国。这个法国啊发展快了，他们有一个有一年呢，他们开年会的时候，大概在整个法国他们的聚会点就20几个，一年以后是2000多个。那么这些弟兄姊妹他们是明白神迹，因为他们看见加尔文所看见的亮光，所以这些人呢就称作黑布纳斯。黑布纳斯是所谓的这个胡格诺派，那其实他们就是就是他们相信这个马丁路德，相信加尔文他们所看见的。那结果呢他们也受逼迫，那么逼迫他们最厉害的人，那就是大家如果到巴黎有个凡尔赛宫，这个凡尔赛宫呢实在说来就是那个逼迫的中心。然后我们就知道说圣经里不是讲到有旷野中的教会吗？那这句话实在说来是指说以色列到提摩西那个时候他们在一起的情形，但是没有想到这句话也变成教会里面一部分的历史。那这些人呢被追赶没有地方去了，就像这一样，明天后天也是大家会去看那个在一个洞里面，他们当初就在那里聚会的，不过这个洞还很小。你如果到这个法国去的话，有很多这样大的在露天里面他们就聚会了，所以这些教会根本就是旷野中的教会。这个就是在法国给我们看见，所以我们看见今天后来在中国到处都有旷野中的教会，其实呢最早最早在法国就这样。然后呢我再晚一点就是改良会，所以我们到法国去，这一次我们要看见在教会历史里面受逼迫的四班的人，一个是 Valentis 瓦德路派，一个是 Tavas 就是加大人，一个是 Huguenot 就是跟随加尔文的，他们坚持福音信仰的这班的人，还有呢盖恩夫人是天主教里面的人，他为什么受逼迫呢？那么我们要去看这个盖恩，我们要去看盖恩夫人生长的地方，还有盖恩夫人小的他好几个修道院里面，那么还有呢最后这个谁啊，最后这个盖恩夫人呢他做了7年的监狱，那么在巴黎呢我们可以看见，我们也到这些地方去。那么凡尔赛宫呢，普通人去看是一个很雄壮的一个王宫，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其实教会就是一个很有关系的。所以我为什么提一下呢，就是让弟兄姊妹知道说弟兄们来这里的目的不是光是看看，那希望真的能够学到一些教会的历史。所以这次法国我们虽然是当然风景都是很美的，你看啊，我们有一天在日内瓦还有翻过山以后根本就在阿尔卑斯山的底下，法国那边非常美的，那么法国南部也是非常的美丽，很多的古堡非常美。那么我这个谁啊，这个什么盖恩夫人关的那个监狱现在还在，就在巴黎的附近。所以呢这是个很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那么弟兄们能够在一起有交往。那这次参加这个旅行呢大概有2部车子是法国人，所以大家有很好的机会在交往。那么最我们最叫我们高兴的就是在法国有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呢他是法国人，那么大家都在有个地叫史伯克弟兄，这个史伯克弟兄呢他的家人呢把他的所有的东西就分给了两个人，一个呢就是在荷兰的一个地方，还有一个就是给法国这边，他就有全世界唯一的一套这个史伯克弟兄他们最早的这个 Witness and Testimony 的 Magazine 从第一期到最后几期都有的，那我们有很好的交通，所以我们就邀请他和我们一起走。 那么一场法国人不光他话通啊，到了要紧事情的时候他可以讲话，那么更重要就是他的话他也懂得教会的历史，那么他也认识主，所以呢我们大家在一起可以有很好的交通，所以这样的旅行呢不是普通的。那么我盼望经过让弟兄姊妹能够知道。那么还有呢，不像这里可能一个礼拜吃不到中国饭，那里是天天吃中国饭，因为他们讲好一天一定要吃一次中国饭，所以呢这个吃饭也不是很大的问题。那么我们为什么这样提给弟兄姊妹呢？我是担心说有的弟兄姊妹不知道这个旅行的重要性。因为实在说来啊，弟兄姊妹，如果你们去了以后，你们能够看见在法国所发生的，后来在中国也发生的，你没有想到这个甘恩夫人生长的地方有两个中国人在那里求学的，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邓小平，只后来他们影响了整个的中国，所以你会觉得很稀奇很稀奇。许多时候在中国所发生的事，他们所用的那些方法就是那个时候罗马教这个对付异端的方法，完全是一模一样的。他们可以说把教会历史学通了，我们很惭愧，我们今天爱主的人，我们教会历史反而不行，他们完全学通了。所以他们所后来我们知道说大陆好几年所有他们对付基督的办法，就是当时罗马教怎么对付基督徒的。我们会去一个地方叫做卡卡索尼，卡卡索尼这个是 World Heritage， 是全世界最伟大的景观区，这个可以和万里长城并列的。有些人讲啊，他说你不能死，除非就是在你看见卡卡索尼前你不能够死的，你就知道这是世界很难得的景。你去了以后，你就会发现，你就会知道说那个时候教会受逼迫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的城是什么样子，现在还在一模一样的，就是那个时候的样子，你能够你还能看得到，而且那个根本就是逼迫中心。所以你到了卡卡索尼以后呢，我们就要参观它有一个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呢是把欧洲所有，因为你知道对付一战裁判所啊，你要让他坐在那个全部是铁钉的那个椅子上，然后人要吊起来，那么用各种的方法，他们就把所有的残酷的刑罚通通收集在一起。那我觉得哈，这个对我们是很好的教育。你今天你读历史，读外史，你都不知道教会历史发生什么，神的儿女受了多少的苦，受了多少的逼迫。你看看他们，你会落眼泪。我们今天跟谁都是口头上的，所以那个时候你就只要到那个博物馆，你就知道说这个他们什么。那么还有一个塔，里面是专门有一个客厅，里面你看火炉，那个火炉恐怕就是拷打基督徒的地方。所以呢，这个地方你就是有普通你要去，你根本都不知道去哪里的。所以这次呢，我们能在一起，一同有交通，那么一同有学习。所以盼望主借着这个礼拜，一面开我们的眼睛。那另一面呢，那当然我们的这一班弟兄们，他们能够这样去，我觉得是非常好。那么80个人有没有通通满的？还没有，但是呢，好像只有几个位置了。啊，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们在座有人已经很，如果现在你们觉得有一点感动，你们要说耶稣，你们要去的话，那么你们可以和米娜姊妹，我们请米娜姊妹坚持一下啊。好，请大家认识一下。如果你们有意思的话，你们问问他价钱呢各方面怎么样，那么到底还有多少个位置？我再说，几乎是没有什么，因为只有两部车子，我们不可能比两部车再多，所以这样只剩个几个位置。那么如果我们能填满也很好。那么所以我这是我为什么今天晚上我们在聚会以前我们要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所以弟兄姊妹知道说为了这个旅行有很多的祷告，有很多的预备。那么我们知道有一句话说，你走万里路，行读万卷书，还不如走万里路。有的时候你这样看一看以后，就你再来读教会历史的时候，尤其西洋史很不容易读的，那么你才知道说我们这在法国所看见是最少从12世纪一直到19世纪，一直到法国革命为止。那一段的整个的历史就是启示录里面所说的敌基督与圣徒征战，然后一个妇人骑在什么，骑在这个兽上，兽代表政治，这个 妇人呢代表宗教，所以逼迫生儿女的人一定是两个联合起来的。那么果然呢，你看他们喝醉了圣徒的血，所以难怪约翰呢都很惊讶，你怎么会想到说基督徒能逼迫基督徒，教会呢罗马教罗马帝国逼迫基督徒我们还懂，罗马教会逼迫基督徒喝圣徒的血，这是我们不能懂的。最后连他们自己的像该会都要坐在监牢里面，但是虽然他坐在监牢里面，他能告诉我们说这个整个监狱里面每一块石头像宝石一样，虽然能把盖恩夫人关在里面，但是不能把盖恩夫诗歌把他关住，他在最痛苦的时候他写了一些非常美丽的诗歌。所以我们到了法国那边，那么除了看这些景点之外，当然我们晚上也是有机会我们要把这个历史介绍给大家，所以我在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我知道现在大家都很忙，尤其我听说从这个地方以后可能你们就很忙，要恐怕就没有机会了，所以你们再看好了，你们可以放在广告里面，我们再说只有几个位置，所以我们还是可以 open， 我想我这样解释一下应该就可以了。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进入正题，我们一同来看一下，我们先来看第一章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西亚非罗大人呢，有好些人提笔作诗，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让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你们的。这些事我既从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你要按个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我们知道说路加福音呢可以说是四福音里面最长的一本书，起头大家有一个印象好像马太福音最长，因为马太28章，那路加呢就24章，24当然少于28，那其实如果大家回去算字数，用中文的也好英文的也好算算看，还有你算它的页数的话，那是必要比马太福音长。所以四本福音书里面讲到我们主的生平，记录最完整的那就是路加福音。所以这一次我们读路加福音，你只要读了这卷书，你几乎就涵盖了四本福音书，因为四本福音书里面最重要的应该通通在路加福音。比方说吧，你读马可福音，你不知道主是怎么降生的，因为马可给我们看见主耶稣是神的仆人，所以一个神的仆人你只要注意他做事就可以，你不必问他生下来怎么生，你不必问他小的时候怎样，所以你看见神的仆人一开始讲到主耶稣神的仆人，你看见圣灵就没有用许多的篇幅许多的笔墨来形容他是怎么诞生的，所以你看见马可福音一开始主耶稣就长大了，所以这是马可福音。所以马可福音呢我们可以说它不是从头开始讲的。那么讲到这个马讲到这个就然后下面呢如果你读到这个马太福音，那么马太福音呢我们马太福音你就知道说他也不是非常完全，一开我们的他是从主耶稣是做小孩子开始，那么大家注意了，马太福音希腊文说小孩子，路加福音说婴孩，两个不一样，在希腊文是两个不同的词。所以东方的博士呢不是圣诞夜的时候就到了主耶稣那里，不是的。所以不要忘记这个马槽的故事是很动人的故事，但是呢在马槽的故事那里不要忘记了，不那个里面没有什么，没有这个几个博士的。所以我从前很纳闷，我看见他们演圣诞剧的时候，那么主耶稣在马槽里，一下子那牧羊人来了，然后东方博士三个博士来了，所以现在很多人还是觉得三个博士，其实圣经从来没有讲三个博士，圣经讲几个博士， 不过他们送了三个礼物，没有错。所以你读圣经不能这样读的，因为他送了三个礼物，所以就是三个王，这是错的。所以圣经从来没有讲圣经讲几个，不过他们的确送了三个礼物。那我常常很纳闷的，在圣诞剧里面呢，然后不光牧羊人来了，天使也来了，然后三个博士呢，他们也献上黄金乳香抹茶。那个时候虽然我圣经不熟，我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博士大概坐喷射机来的，我说怎么这天晚上就已经到了呢？你到了马太福音，你才知道说，哦，原来马太福音告诉我们，马太福音不是记载圣诞那个晚上，不是记载主耶稣降生晚上那个故事，不是。那根本是主耶稣降生以后大概一年到两年的期间，所以主耶稣不再是婴孩，他已经是小孩了。那么你想想看，如果这个希律要杀那些婴孩的话，如果主耶稣刚刚生下来没有多久的话，你说虽然希律是个很残忍的王啊，但他也不至于到时候乱滥杀无辜的。所以他如果靠不住，不知道他如果觉得被东方博士愚弄了，那么好，现在我们要杀这个。如果这个主耶稣那个时候还是婴孩的话，他不要说两岁以里的通通杀的，不要这样说。他应该怎么说呢？他应该是两个礼拜以内就可以了。所以可见，就指的我们读圣经要小心，因为我们不小心，我们都差不多，所以差不多些人不能读圣经。你看一个人能不能读圣经，你让他读一段圣经就好。他读一段，读两句，掉两个字，再读两句，再掉两个字，你知道他很不容易读圣经，因为读圣经的人需要心很细才可以。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一点一画怎么样都不可以废去。希伯来文和希腊，尤其是希伯来文，你知道那个圣旧约的圣经的原文的那个希伯来文，一点一画你不能随便给它翻译，一翻就变另外一个字。比方说你介绍别人，我的太太，这个太太的太太点在里面，对不对？太太的点在里面，你说我看不顺眼这个点，我把它翻一个家，把它又当上去，就变成我的全权。所以就是你要知道，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神的话是不能随便搬家的。圣经说几个博士就几个博士，你不要自作聪明，几个博士就是几个博士。所以就是你要知道说，马太福音根本不是一开始主耶稣降生的故事，不是，那是最少一年以后的。所以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们看见他们的心，我们来拜他，结果后来他们要往这个什么地方，往这个伯利恒去，他们又看见那个星出现。那弟兄姊妹，根据天文学的记载没有错，在主耶稣降生那个时候一点都没有错，就是公元前大概四年以前左右。主耶稣不是公元那年生的，是公元以前生的，四年左右。因为公元那一年刚好是希律，那个时候希律还在，所以是公元，是我们知道希律在什么时候死，所以你就知道主耶稣大概在什么时候降生。那么大家要记得，这个主耶稣降生的那个时候，你如果查天文的记载的话，那个时候啊，有两颗星同时靠得很近的，靠得很近，所以非常非常亮。那么天文学家看见以后，几个博士看见以后，那么他们就知道一定有重大事情发生。结果天文学会告诉你，过了一年以后，那几颗又带了三颗星又聚在一起，远远你看同样的。所以过了一年以后又看见了那颗星。所以从这里可以证明说，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那里证明主耶稣已经是一岁到两岁的小孩了。所以他们不是到马槽里，他们进到屋子里面。你记得吗？在路加福音，他们找到一个客房。现在呢，他们进到屋子里面，然后呢，把黄金、乳香、抹药献给主。所以弟兄姊妹，读圣经要小心。你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他是从主耶稣做小孩子开始的。但是呢，我们知道马太有没有讲到升天？我们问你那怎么样吗？马太没讲升天，你确定没有讲升天吗？好，我们请爱师姊妹帮台下，马太有没有讲升天？马太福音有没有讲主耶稣升天？没有，对。 那马太没有讲的主耶稣升天，还有呢，约翰也没有讲的主耶稣升天。为什么？马太因为讲主耶稣是王，所以没有讲升天。那么这个约翰福音，因为他从天降下，仍旧在天，所以呢，他也没有讲升天。但是有两卷圣经讲升天的，那么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马可福音，马可福音讲升天是指说他是神所差来的，现在他要回到差他那里去。一个人古人把你打发出去了，现在你要回来报告，所以讲升天，所以马可福音呢很清楚讲到就升天。还有呢，就是路加福音讲的主升天，为什么？因为路加福音讲到主耶稣是人，所以我们要记得这里的升天，就告诉我们是人子升到天上去，所以我们才知道说，当我们主升天的时候，不要忘记啊，和他复活以后情形不完全一样。你看复活以后，我们主从墙壁里就进来了，从墙壁就离开了。所以我们主复活以后，他根本就不受时间跟空间的限制。他说我要回到父那里去，回到父那。你记不记得那个摩达拉玛利亚碰他，他说你不要摸我，为什么？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就是你们的父。但是没有多久以后，你还有几个妇女不是上前摸他吗？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在这个以前他已经到父那里去。所以他复活以后，弟兄姊妹，他随时在地上，也随时在天上，因为他从天降下，仍旧在天。但是升天，这是公开一件事。所以升天乃是在主整个工作里面是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点，而这个升天全世界都看见，是 public， 是公开的。所以主是慢慢带着他的身体，我们因为犯罪的时候，每次我们埋葬，我们的身体都朽烂了。但是根据路加，根据诗篇十六篇，我们主他是圣者神的儿子，所以他的身体不见朽坏。所以不要忘了，因为他没有罪的缘故，所以你记得，他虽然在坟墓三天三夜，他的身体没有腐朽的。所以这个身体就是玛利亚给他的身体，就是主借着玛利亚给他的身体。然后呢，升天的时候，他缓缓上升。所以不要忘记，现在呢，他是以人的地位升到天上去的。这个本来就是神对亚当的旨意。如果亚当不犯罪的话，亚当不需要经过死的，不需要经过死。因为人如果吃了生命树的果子，他永远不死。那怎么办？他一不离开这个世界，离开这个世界，不过不是经过坟墓的，那是像我们的主一样。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是缓缓上升。所以现在我们就等到我们主复活升天以后，他在宝座上还带着人性。你怎么知道主在宝座上还带着人性？这是因为升天。所以我想在因此讲到升天的时候，只有两卷圣经讲升天，一个是路加福音，一个呢就是马太。所以升天当然讲的最后的，那你看马太有没有讲的最后呢？并没有推到最后。约翰呢，我们知道，当然约翰第一章是从太初开始，但是从时间讲起的时候，他也是从什么地方开始？从伯大尼开始，就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那么大家还记得吗？那么这就是约翰第一次遇见主的地方。那么这个呢，那这是约翰福音。如果从十道成肉身日子开始讲的话，也不是从主耶稣降生开始讲起。至于路加福音，大家记得是整本四本福音书里面可以说是最完整的记录。那么可以说是从头到尾，几乎把我们主的一生完全他做了最完整的描写。那么这个就是路加福音的特点。那么现在呢，为什么这样？所以圣灵就需要什么？需要最大最大的篇幅来写。那么我想给大家一个印象，我们普通觉得保罗的书信，保罗应该是新约里面最重要的人。为什么？因为他的十三封书信呢，可以说占了圣经新约圣经很大的篇幅。但是请记得，有一个人比他写的还要多， 那就路加福音。那我路加不是不叫是路加，路加是谁呢？路加是新约二十几卷圣经的唯一的一个作者，是非犹太人，是外邦人，而且事实上是希腊人。你知道说这个你晓得说这个当你读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起头都是他们他们他们他们，然后到了特洛亚以后，忽然间你看你使徒行传的，你路加怎么写呢？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所以从这里大家可以断定的，这个保罗在什么地方遇见路加呢？遇见这个路是医生路加呢？那就是在特洛亚的时候。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当保罗到了特洛亚，他不清楚什么地基督，他不清楚。后来他夜间呢，他做了在异乡里面看见有马其顿的呼声，说是你来帮助我们。那现在圣经学的就问，那么保罗怎么知道这个人是从马其顿来的？所以你从路加福音的记载就知道说，是在路加在特洛亚保罗遇见了路加。既然在那里遇见了路加，所以一定路加和他接触了很久了，而路加是从腓立比来的，他是马其顿人。所以现在你看见吗？他做是异象的时候，他觉得那个也是一个马其顿人的呼声。所以有一个很有名的圣经学者叫做 Ramsey， 他兰赛医生，他告诉我们说，他觉得呢，他在异象所看见那个马其顿人应该就是路加。我觉得他的看法不算是很远，离开不很远的。那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如果保罗那次因着看见这个异象到腓立比的话，那什么意思？那就是福音第一次借着保罗在欧洲登陆的。那当然不要忘记，我们还记得这个使徒行节的时候，有很多人从欧洲去，从罗马去，所以真正的把福音借着一个圣主所差遣的人，正式的把福音送到欧洲来，第一个人是保罗。而且第一站呢是什么？是希腊的腓立比，离开天和文家不远的。我们在座有一位是从天和文家来的，我们在座还有一位从雅典来，已经到希腊。马其顿其实就是希腊的一部分，大家都知道希腊大帝国从马其顿开始的。所以大家如果看看地图的话，你的意大利的各个一个半岛，就是所谓巴尔干半岛，那个半岛南边这一段希腊部分，那希腊有亚大亚的南边，然后北边是马其顿。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路加呢，大概就是从马其顿去。所以这个我们所以这些圣经大概给我们看到，就是路，那么路加很明显他是什么？他是希腊人，因为他所写的希腊文是非常优美的。有的人呢和自己比较，甚至于和保罗的书信比较，那你就看见路加的希腊文是非常非常优美的。那我们不懂的希腊文，或者我们只懂一点皮毛，我们没办法欣赏它。但是呢，懂得希腊文告诉我们说，那么他的文章和他的诗歌是最最美最美的。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啊，在所有二十七卷书，大约有几个作者，那唯一的一个外邦人是希腊人。那么这个人的名字就叫路加，而且圣经告诉我们他是医生。有的人告诉我们，在圣经什么地方告诉我们他是医生？我们还请你拿出来好不好？我想过完拿美纽约来的医院可能开刀的，在哪里？哥罗西，没有错，哥罗西书，哥罗西书那里讲到他是医生。所以很清楚的，所以路加呢是医生。那么所以现在呢，弟兄姊妹，你看一个神用一个医生路加，又是外邦人来解路加福音，那一定有他的原因的。而且呢，他可以说是在整本新约里面许多作者里面可以说写的最多最多一点。那所以我现在给大家一点的印象，我们假定大家回去，你们可以计算。我想我们在这里不要计算，我们拿一个英文译本来做计算好了。 有一个 version 英文的有一个 version 是这样，我只是做参考的，所以你拿任何一个 version 都可以来计算。那么根据那个 version 呢，整个 New Testament 整个新约呢是522页，那么路加福音呢78页，使徒行传呢71页，你78加71就是149，那么你用149除522是多少呢？是27%，所以比四分之一还要强。所以这实在证明说，你看路加他写的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加在一起，它已经是什么？已经是占整个新约圣经的27%。那现在我们看到保罗，你把保罗的书信啊，根据那个本书，你把它算一算的话，是121页。所以121页呢，永远远远赶不上149。所以保罗的书信虽然我们印象很深刻，但是不要忘记，在这一点上，保罗呢赶不上路加。所以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神这么用路加？神用他一生一定有道理，神用他希腊人也一定有道理，因为只有路加能够把路加里面圣灵所要启示的才能启示的清楚，所以这一点非常要紧。那普通很多人你到神学院去啊，读圣经课也好，他们会告诉你谁是作者，那么你知道就完了，但是不，你要问为什么神拣选路加，为什么神拣选马太，谁拣选马太有道理的，因为只有马太能够把马太的福音里面所要启示的告诉我们，因为马太是个税吏，所以他看钱看了很多，你看他代表罗马不知道收了多少的税，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去比较四福音的话，你看见马可福音啊，马可是少年人啊，马可家很有钱的，因为家他们你知道说整个教会当中耶稣啊基督他们根本在他家里聚会嘛，现在所以马可算是很有钱的了。但在马可写福音书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时候他们所用钱的单位是什么单位吗？一个 denario 是一钱，这个一钱呢是等于一天的工资，所以你如果读这个读什么读马可福音的话，你看见最大的钱就是一钱，一天一钱就是做单位的。到了路加福音呢，因为路加是医生，医生现在当时是最很有钱的，现在在美国是更有钱的。所以我们知道今天只要是医师或者律师那都是很有钱的，所以路加医生呢他看见就看得多了，所以你看你不是有十个仆人吗？一个人给他一币，对不对？给他一币，这个英文是 one pound， 那个一锭啊是很多很多的钱，那不是很小很小的钱。所以等到陆家写这个讲什么样钱的时候，那单位就大得多。他也讲钱，但也讲什么一锭一锭的。到了马太就不同了，因为马太到底啊是做了税吏。就好像银行里面点钞票一样，他什么钞票花样都看过了，就算欧元各种各样的都看过了，所以看见神特别拣选马太有他的原因的。因为马太的单位啊是一个他连的一个他连的，我们中国人讲啊，说是不是学生讲的比喻嘛，他有一个人给5000，一个人2000，一个人1000，对不对？那中文翻译是不清楚的，1000、2000搞不清楚的。那其实原文是什么？是一个他连德，两个他连德，还有5个他连德，你懂我的意思吗？那好了，如果是一个他连德的话，等于多少呢？一个他连德是8000个钱，是很多很多的钱的。所以有的人说，哦，我只有1000，我的恩赐只有1000，那其实你很多钱啊，不是1000的，你有8000个钱呢。那你怎么样能赚8000个钱？你要工作8000天，你知道一年只有360天，你要工作多少年才有一个他连德？所以就是你不要轻看主所给你的恩赐。有的人觉得我只有1000，我就把它埋掉，这很可惜的是，主给的都是大的，主给的恩赐都大，所以没有在座每一个人最小最小的恩赐都说少，都是一个他连德。不要忘，一个他连德多少？是8000个钱。那有的人是两个他连德，有的人呢是5个他连德。所以你知道吗？就只有马太福音给我们马太福音18章， 告诉我们，你不光这个饶恕人七十个七次，而且我们主给我们的一个比方，告诉我们是有一个人欠了主人很多的钱，欠多少钱？欠那么多的钱，那么只有他告诉我们几多少个多少个他人的是马太告诉我们的。那么然后你把它换算一下的话，如果彼得得罪神，他凭着行善做工要能够还神的债的话，你知道他不光自己做工，孩子父全家都摆上去，那么他要做工22万年才能够把那个债还清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只有马太福音能够有资格写马太福音是大家，因为只有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要饶恕别人七十个七次。因为你得罪神，那个得罪是多少？是要工作22万的工作钱，但你弟兄安德烈只得罪你100钱，也就是说3个月就可以给你了。所以弟兄姊妹，不管弟兄姊妹怎么得罪我们，你不光要赦免，你还得要忘记，因为你不要忘记，你就是一个蒙赦免的人。主欠你那么多，我们该下地狱的，主这么爱我们。你欠了主那么多，结果主说我一笔勾销，因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结果弟兄稍微得罪一点，你的丈夫稍微得罪，妻子稍微得罪一点，你完全放不了。他为你做10年好的事你都忘记，他只要做一件对不起的事，你永远一辈子记得。所以弟兄姊妹，这种记恨你看见吗？这个证明什么？证明我们忘记我们是谁。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只有马太能给我们这样的教训。那么还有一点很有意思啊，你看呢，讲到主耶稣出去打发门徒，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带钱，不要带钱呢，不要带钱囊，那么然后在马可福音说不要带铜钱，铜板铜钱。那么到了这个到了什么，到路加福音不铜了，是银银钱。到了马太福音呢，是金银铜钱。所以你看马太到底看钱看了很多的，那么不要忘记，像这样的人不容易懂，懂太向前看的人不知道什么叫神的恩赐。马太意思就是神的恩赐，马太有一些要看见很多东西是钱买不到的，这样你才知道什么叫神的恩赐。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谁拣选马太拣马太福音，他不会错的，因为只有马太能有这样的感觉。所以他本来是罗马的代理人，帝国的代理人，现在变成天国的代理人。所以当你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你还讲了天国天国天国，只有马太能够把天国讲得清楚。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当你去读参考书也好，你得了许多帮助，你知道路加是个作者，你知道路加是一个这个医生，那我们要问为什么神拣选了一个希腊人，为什么神拣选了一个像路加这样的人来写路加？而且不要忘记，他是包罗万有，他从主耶稣是胎儿开始，不要忘记啊，从主耶稣他不光有身体，而且圣经告诉我们，他在母腹里面的一个胎儿，从那开始，他就像我们每个人一样，从胎儿开始，然后圣经告诉我们他怎样是婴孩，然后12岁，然后怎样的成人。所以你看见在这里啊，医生因为是路加医生的缘故，所以他能把一个生命从开始怎么成长怎么成熟，最后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所以路加是讲的最清楚。那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认识我们的主，其实许多时候我们不认识。主日光明祷告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知道我们祷告什么，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们祷告什么，很多都是听见别人祷告我们跟着祷告的。你对主有多少的认识呢？感谢主，你看见说路加福音要帮助我们，叫我们认识我们从前所没有认识的主。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谦卑下来，谦卑。我们读路加福音的时候，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属灵眼睛能开启，我们像保罗一样眼睛的鳞片能掉下来，叫我们能看见到路加福音是怎么介绍我们的主。我的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是路加，神特别指路加。那我们要问说，那么到底路加的特点在哪？为什么需要路加来写？那么这个当然跟每一卷的书特点有关系的。
路加福音，
你如果读到第
3章第21节，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
那我现在不要再为难众女的百姓们，我不要他们太丢脸了。那我们现在请大家记得，圣经里面有一个地方，似乎有一个地方告诉我们，不是马路加福音，告诉我们天是为着主耶稣开的，是为他开的。而且你如果读四福音的记载，那个天根本是裂开的。所以你要知道说，当主耶稣在约旦河受浸起来以后，这个宇宙发生一件很大的事，那就是说天下来是关闭的，因着人罪的缘故，天从来没有开过。所以圣经说天像铜一样，地像铁一样。在当地读路加福音，你要知道，当我们的主脚从约旦河水下来，圣经说天就开了。那么你读四福音比较的时候，结果呢是天完全裂开了，为什么我们的主完全裂开了？那就是说，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着我们的主从水下来，这是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自从人堕落犯罪，亚当从伊甸园被赶出来以后，这个天就关闭了。天，你再也看，你看见天，不过像铜一样。那么好了，也是弟兄姊妹说，那么如果你读以西结书，圣经不是说以西结在加巴勒河边，不是看见天开了吗？不错，圣经里面天就会有三层天。所以既然呢，你如果读圣经的话，你就知道说，这个天开这件事情是主耶稣来地上以后才有的，以前没有的。人堕落犯罪后，天从来没有开过，这一点我们要记得。主耶稣到人受生，我们要知道到底我们主来的地上有多少的影响。所以你记不记得约翰福音说，在约翰福音我们主对这个安德烈怎么说的？他不是对安德烈，对拿大耶他怎么说的？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之身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事。那么你说，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以西结他到底看的是不是天？当然是天，但是不要忘了，他不是第三层天。第三层天乃神宝座的地方，但是呢，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我们的空气天，还有太空的天。所以我们知道说，以西结是看见天开的，但是呢，不要忘记不是第三层天。就好比说，约翰告诉我们，从来没有人升过天。除了人之外，从来没有人升过天。那么大家说，以利亚不升天了吗？不错，但以利亚是不是升到三层天去呢？不是。所以要记得，神的话是不会和自己矛盾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知道说，所以我们看见说，到了路加福音，你到了第三章，给我们看见主从约旦河下来，结果怎么样？天就开了。那弟兄姊妹，天开的是件很重要的事。那么如果大家现在我们好不好很快的翻到这个，我们如果现在很快翻到这个以西结书，我们翻到旧约的以西结书第一章，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一章第一节，当30年4月5初5日，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天就开了，得见神的异象。那因为他不是三层天，所以你看到最后啊，他看见的是什么？你去看这个最后第一章第28节，下雨的日子如下雨的日子，云中虹的形状怎样？
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这样，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请记得，这不是耶和华的荣耀，是 the image of God's glory， 是神荣耀的形象。所以请记得，只有约翰他能够说，只有在父怀里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他是道成肉身，直搭帐篷在人中间，我们也看见过他的荣耀，荣光乃神独生子的荣光。所以约翰所看见的是神的荣耀，以西结所看见的是神荣耀的形象，这是不一样的。大概神的荣耀这样，但是不是看到神荣耀的本体，因为主耶稣还没有来。一个罪人最多看见神荣耀的形象，在基甸一样，但是他不能看到神的荣耀。那神的荣耀什么时候你才看见呢？约翰看见了，所以他说我们也看见过他的荣耀，像独生子的荣耀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个天开了你就看见地下。那么为什么天要开呢？虽然以西结看见天开了，但最早他给我们看见了以西结的意象。所以呢，当你读以西结第一章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这一章所讲的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将来所要发生的。为什么？因为以西结书第一章根本就是预言。那么关于第一章，我们今天不是讲细节第一章，但是我们要从这里稍微给弟兄姊妹知道，那到底路加福音重点在什么地方。我们要从这里开，就从这个天开的这里开。那么以西结呢，他不是看见了神荣耀异象吗？他最早就远远看见，就是第四节说，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随着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发出好像光耀的金晶。那么其实他所看见的就是最后面神的宝座。你知道坐在宝座的腰以上是像金晶一样，腰以上像火的形状，所以如果仔细来看的话，远远看那就是神的宝座。那么神的荣耀就坐在上面，人子有一个好像人子就在那里。所以实在这个意象给我们看神的宝座。但是很稀奇啊，这个神的宝座慢慢开始移动了。你看稀奇，神的宝座应该安定在前的，结果呢，慢慢等到靠近的时候，他看见说原来有个天上面有一个宝座，宝座上面呢有一位坐的好像人，他的腰以上像金晶，腰以上像火一样。那么这就是这里所看见，所以这里看见是什么？是一个宝座，很远远看见根本是神的宝座。但是这个完全叫以西结听不懂，看不懂。为什么以西结神的宝座明明安定在天，你都带你说当然在宝座，根本安定在天，怎么可能今天他在加拉巴的河边能看见？是第一点。第二，所以以西结自己是祭司，他懂得神的荣耀在哪里，所有犹太人都知道神的荣耀在哪里。在圣殿还在的时候，那么外面有外院，然后进到圣所，从圣所呢有一个麦子割开，你要到至圣所，神的同在就在至圣所。外面有太阳的光，到了圣所呢没有太阳的光，但是有灯台的光，有油的光。到了至圣所呢，肉眼什么也看不见，是黑的。为什么？因为那个光是在我们能看见的范围之外，所以在天上神的荣光根本就在至圣所里面。所以圣子的时代有一件事完全叫以西结跌破眼镜，如果他看见神的荣耀的话，他有没有看错了？神的荣耀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在天上，还有一个呢是在地上。那大家都知道，如果真的耶路撒冷神的荣耀离开的话，能够和以西结相会的话，那么他发现方向不对呀。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说，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所以那个异象从北边来，神的宝座从北边来的，是怎么可能？大家都知道，巴比伦就是今天的伊拉克，是在耶路撒冷的东边，中间隔了一个很大很大的沙漠。所以如果神的荣耀真的从至圣所里到了以西结那里的话，他不应该从北边来的，他应该从西边过来的，对不对？但这里为什么从北边过来？ 等一等再不想他就明白了。你知道当初以西结他们被掳着，怎么被掳着？他们被掳在逃难的时候，他们就是英烈王背着到了叙利亚，然后跨过又巴拉底河，然后再往南走的。所以弟兄姊妹，他到了撒巴鲁河边，他回过头去想，他才眼睛明白过来。虽然呢，他们逃难，他们以为神离弃他们了，结果没有想到神的荣耀暗暗的跟随他们。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们基督徒知道神是无所不在。对于犹太人来讲，你讲的神的同在就是耶路撒冷，讲的神的同在就是圣所，所以他觉得很稀奇。我们怎么能看见神的荣耀应该从西边过来，怎么从北边过来？弟兄姊妹，这是神给以西结最大的安慰。虽然以西结是个没有家的人，虽然以西结现在30岁，第一节他是30岁了。30岁他应该来侍奉神了，结果他没有殿，你看他应该进到殿里面来侍奉，结果呢他已经被流浪到巴比伦，到了异乡了。但这个时候神为着我们以我的缘故，要借着以西结来说一个预言。原因在这里，在旧约的时代，神的宝座是要么安静在天，要么在至圣所里面。神的荣耀，要么在天上，要么在至圣所里面。如果这样的话，就等于在旧约，如果神把你赶到巴比伦的话，你就没有神的同在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这就是犹太人他们最大的痛苦。他们觉得我们只要离开了耶路撒冷，我们就离开了神的同在。神告诉自己的不。虽然你受了许多的苦难，你流了许多的眼泪，但神的荣耀暗中跟随着你的。读诗篇你知道，许多时候我们生病有谁替我们铺床的？神亲自为我们铺床，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最大的安慰。没有人能安慰我们，神能安慰我们。所以弟兄姊妹，这些启示啊，都是非常重要的启示。那现在有问题了，对于西结是一个旧约的先知来说，或者就旧约的祭司来说，因为他的确是祭司嘛，那弟兄姊妹，这里有一个图画他不能够解释。第一，怎么可能神是无所不在？怎么可能今天如果我要神的荣耀，我要爬到天上，要爬到天上去，今天我完了，因为我这个人在巴比伦，我没有我就完了。这旧约一直就是这样的观念，因为旧约的感觉是这样的感觉。但现在给我们看的时候，无论你西结在哪里，神的荣耀也在哪里。那更稀奇的，神的荣耀他的宝座是活动的，有宝座前的生命把他带到地上来了。而且当他们在地上行走，从一个地方带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你看旁边有轮子的，有轮子的，四偶就代表神宝座前的生命。这个生命有一已经就是叫把神从他在天上的把他带到地上来了。但不光如此，他有翅膀的，所以他不是在地上运行，他也可以带到宇宙的每一个地方去。那弟兄姊妹，在以西结的观念里面，神的宝座固定的他不活动的他不能。神的宝座是个行动的宝座，你像英文呢讲到电话，这个很多是 mobile phone， 就是一个电话，如果行动电话，你可以行动的。所以你看这个 throne 呢，这个宝座是个行动的宝座。所以现在你才知道说，西奇这到底是怎么一幅图画？有轮子就表示这是车辆啊，而且呢，你不要忘，这是皇家的车辆。所以不要忘，这里不光是有一个私用一个宝座的观念，而且有个车辆的观念。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你读这个旧约的时候，你知道谁最喜欢做宝座呢？波斯的皇帝最喜欢做宝座。你知道波斯啊，他们统治那个时候国家的时候，波斯王呢，他不管到哪里，宝座就到哪里。他打仗的时候啊，也是带着宝座走的。所以他这个宝座当然用车子把它带走了，然后上面有天照，你要看见天照在哪里，你就他的宝座一定在哪里。所以很有名的，全世界打仗到了战场了，没有人还坐在宝座上，那你第一个一定的目标，你看哪
们对着他瞄准就可以了。但是你知道吗？波斯人爱坐在宝座上，就是要死了，要到战场了，他还是坐在宝座上。所以圣经里面用在以西结、以西以的以十节记啊，用波斯王来代表我们这个人很有道理。我这个人死要面子，在哪里都要坐在宝座上。那么这个就是波斯的情形。那么好了，弟兄姊妹，当这个王出巡的时候，他坐在宝座是谁把他带去的呢？当然是马车把他带去。所以前面有四头马在前面，然后马车轮呢就带动了。所以你读到这个旧约也好，罗马历史也好，你看有一种车辆，皇家的车辆出来了。那一面你可以说 chariot 是车辆，另一面也可以说 throne。所以我们一系列所看见的不光是车，不光是宝座，而且呢也是车辆，这两个在一起的。所以大家如果读历代之上下的话，你会看见圣灵启示这个至圣所施恩座的时候，他给我们看那个throne的根本是 chariot throne 或者 throne chariot， 这两个是合在一起的。那么许多我不清楚，你读了七节你就很清楚，神老早的观念就是新约的观念，因为神今日昨日一直到永远从来没有改变的。不过现在神要把这个启示给一些，一些大家不懂，为什么？因为一些所看的是什么？根本是预言，就是将来所要发生的事。将来你要看见说有一个活动的宝座，这个活动的宝座，这个宝座可以在天上，也可以在地上。不过呢，你看见是借着在宝座前的生命，把它从天上带到地上，也从底的一个角落带到另外一个角落。同时呢，它随时很像蝴蝶一样，它可以飞起来，因为那个生命是个超越的生命。那弟兄姊妹，这一幅图画是什么时候开始应验的？这预言呢，不要忘记。但这个预言的应验，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主耶稣就是活动的宝座。我们主无论在什么地方，他在耶路撒冷，你看，真的宝座在耶路撒冷；无论他在加利利，真的宝座在加利利；他在哪里，天堂就在哪里。那弟兄姊妹，有谁比我们的神主更靠近神呢？因为生命就在他里头。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在我们知道在宝座前有一个生命，这个生命是能够把神的宝座从天上带到地上。但是在你看见在整个历史里面，第一个这样做是谁呢？第一个这样做是我们的主耶稣。弟兄姊妹，感谢主，等到我们主来到地上，那个生命是宝座前的生命，因为他与主根本就是完全连接的。他到哪里就把天堂带在哪里。弟兄姊妹，以西结第一章所看见那个图画就在主耶稣身上完全的应验了。那么好，你要知道宝座前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一面给你看的是尸体，一面给你看的是人，一面给你看见的是牛，还有一面给你看的是老鹰。弟兄姊妹，你要认识基督的生命，要认识在生命的源头里面的生命，你怎么认识它？你不可能从一个角度来看它。所以你要知道画画，如果你要把以西结第一张版画下来很困难，因为不可能是平面，它是什么？它其实更是立体的。你要从不同的角度你才能认识它，你才知道这个车是什么样的，这辆车辆什么样的车辆。那我估计给大家一点印象啊，你可以想象到啊，古时候的皇家车辆出来是四头马往前走的。但是呢，以西结给你看见这个皇家的车辆啊，不是四匹马。如果你看见了，如果你站在东边，你看车子往前过来的话，如果你在东边，你看见的话是什么脸？你看见什么？是四个人。所以不是四匹马在那拖着车子，是四个人在那拖着。你如果远看的话，如果你南边，你从南边看的话，那么你从南边看的话，那么你看见说你往这个车往前面往你来的时候是什么？是四头狮子，是四头狮子带着的车子。如果你在北边的话，
我害怕过来的话是四头的牛，如果从西边过来的话，你看见的是四头老鹰。我有没有讲错？有没有讲错？你应该是没有讲错。所以你看这里的形容，就是你从四个不同的角度你看见就不一样。一面给你看见是四人，一面给你看见牛，另一面给你看见老鹰，另一面给你看见什么？还有什么？狮子。所以你看见，你要明白，在宝座前的时候，这样的生命才把天堂带到每个地方。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生命，我们知道无论今天在哪里，你就是在病床上，我们主动的为我们铺床。那弟兄姊妹，这是旧约没有的观念，但是我们知道等到我们主耶稣道成肉身以后，你看见说以西结书的意象，以西结书第一章的意象就应验在主的身上。所以约翰怎么说？我不是他，约翰说他支搭帐幕在人中间，风风满满有恩，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神独生子的荣光。约翰看见的已经是神的荣耀，而且他支搭帐幕在人中间。你知道我们的主就像旧约的圣殿，就像会幕一样。那么约翰还是来到至圣所，所以他能看见神的荣耀。所以现在不是神荣耀的形象，现在是神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与四本福音书里面所有的记载，就应验了以西结第一章的意象。到了主耶稣来的时候，你看见天这回真的开了。所以他从约旦河上来的时候，从此以后天为着我们主开的，他能一直看到三九天，能看到父的笑容。那么等到我们得救了，就说你们都要看见健康。结果第一个看见的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是司提反。司提反他说我看见天开了，他看见的是空气天吗？不是，当他看见天开的时候，人子站在神的右边。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天开的这件事是什么意思？就是神把一个布幔揭开了，在以色列以西结的时候，他只看见神荣耀的意象，但是到了约翰，到了司提反，到了我们，就看见了神的荣耀。好了，神的荣耀一定和他的神宝座前生命是连在一起的，是这样的一个生命把他带到地上来。所以你看见吗？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你看见神的旨意就到什么地方。那因为这个缘故，你读四福音的时候，你才明白过来，为什么圣经需要用四本的福音书来形容这一位荣耀的主。你知道这个有一个人就是主耶稣的兄弟叫雅各，他写了一本书叫雅各书。写的第二章的时候，在中文的翻译是说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这是我们的翻译。在希腊文不是，希腊文这个荣耀是形容词，那个荣耀词的名词。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们的耶稣基督荣耀，主耶稣基督荣耀，意思是说我们主耶稣基督就是荣耀。所以就是这对旧约的人来讲是完全做梦也想不到的。你想想看，就是今天这个雅各和主耶稣根本在一个屋檐底下长大，你看他们同样是肉身的父亲，对不对？在一个屋檐底下长大。如果我们今天看主耶稣是用望远镜来看，因为我们离开他很远，他2000年前，但是他的兄弟雅各是用显微镜来看的。最后他的重点就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荣耀。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叫雅各没有话讲，和他一天到晚在屋檐底下，他就是荣耀。在这里主耶稣在那里，天堂就在那里。为什么？他就是以西结书所形容的那个活动的方舟。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观念是新约的观念，虽然在以西结书已经预言了、预告了，但真正应验是到了什么？我们读四福音的时候，感谢主，2000年前我们的主道成了肉身。道成肉身什么意思？从此以后天真的为我们开，从此以后不是神荣耀的意象，乃是神的荣耀。所以大家如果去问今天犹太的拉比，他们警告你说， 原本圣经里面你最要小心的灵性解释，你不能随便解释，因为我们都不懂的。但是感谢主，我们在座只要得救的，最小的我们都能够懂原因在哪里。是因为今天我们从经历里面，我们都看见天已经开了。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来读四福音的时候，我们要认识我们的主。四本福音书给我们看见，从四个不同角度，我们主是怎样的一位。那么如果是狮子的话，它代表我，所以马太福音乃是给我们看见，我们主像狮子一样，他是做王的，他是做救主，而且君王，他是怎么样君王，这里整本的马太福音要为我们解释的。所以这是马太福音。那么马可福音也给我们看他是牛，任劳任怨。所以马可福音你看前面十章是给我们看牛在这跟前，到了最后六章牛献祭了，放在祭坛上。所以我们主特别在马可福音，我们主在地上有两个功用，一个他是跟前，他来是服侍人，他人子来不是要服侍，不是要人来服侍，而是要来服侍人。所以他任劳任怨，这是马可福音。到了最后六章牛之内，就是那头牛为我们献在祭，为我们献在祭坛上。所以这是马可福音。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马可福音的时候，现在你就看见你以前所看见的那个牛的形象。然后呢，你读到约翰的，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像老鹰一样，因为那个生命是个超越的生命。那个生命是什么呢？是从天降下，人就在。你都看过老鹰飞下来，你明明看它从天降下，一会儿它又回到哪去？那个生命是个超越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父怀的独生子。你知道吗？只有父怀的独生子能够亲眼看见他的父神。我们能不能？我们不能。我们是罪人，我们只要看见了，我们眼睛就瞎了。所以我们的眼睛都不能看太阳光了。有没有一个人可以看见太阳的光？不能。但是老鹰可以。神创造老鹰的时候啊，神给他一个特别的构造，他的眼睛可以直接看太阳光，而且他的眼睛不销毁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约翰乃是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就是像老鹰，他的生命他是在父怀里独生子，结果呢在父怀独生子把我们父的爱一点一划的为我们表明出来，所以他的生命是老鹰的生命。好了，现在路加福音给我们看见他乃是人，他不是人，而他是人上人，他不是人性，而且充满了荣耀的人性。我知道很可惜，坊间有一些书啊，讲到主耶稣是人的时候，他把他描写到和我们一般高，这是完全大错特错。你读路加福音，你看见神的主耶稣的人性，但是荣耀的人性，尊贵的人性，这给我们看他是人中人，是人上人。因为他没有罪，所以他有资格做我们的救主，否则他没有资格做我们的救主。所以路加福音给我们看的，他要救我们。他为什么要救我们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个原因是什么？那个原因很重要的，就是因为他要救我们。那么他怎么有资格做救主呢？你看，你世界上许多人都没有资格做救主，所有宗教的教徒都没有资格做救主，因为他们都是罪人。但是全世界就一个人，你读路加福音的时候，你看见他是没有瑕疵的，他是个完全的人，所以他就在神面前取得一个资格，可以为我们做救主。所以你记得，马太福音给我们看还是君王而救主。马可给我们看见仆人而救主，路加给我们看是人而救主，然后呢，约翰福音给我们看他神的儿子做了我们的救主。所以你看圣经啊，是从四个不同的角度，你不可能从一个角度去看，宇宙太大了。所以你要知道这一部图啊，是宇宙性的图啊，你从一个角度看不了它的。所以呢，你读到那些细节给我们看见，你不可能从一个角度把它看清楚了。那你就四比现在我们可以这么说，我们来从不同的角度，我们要来认识我们这位主。 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当你读到这个路加福音的时候，圣灵就借着一生路加给我们看见那个角度，从那个角度你就看见我们的主怎样是个完全人。这个人本来就是神当初创造亚当的时候他心目中希望能够达到的，结果亚当失败了，我们就完全成功了。他就是神心目中的人。这个人怎样在地上经过成长的手续，我再说定义，如果神的儿子他不需要经过这个手续，如果是神的儿子他需要背圣经，不需要背圣经，他只要把圣经把这个书卷放在脑子一按就已经进去了，对不对？这是神的儿子，但是不，他是人子，所以他也像我们一样要经过学习的过程。他最后也听父母的话，就回到跟父母回去，他说我岂不是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但是还是顺服了他的父母，这证明给我们看他是人子。所以给我们看见弟兄姊妹，给我们看见人子的荣耀。弟兄姊妹，我们主救我们是把我们救到什么地位？就在人的地位。你就知道了，现在我们每个人已经不像人了，每个人已经沦落到像死人的地位。有的地方就是在动物园里面能看见，你看今天尤其在欧洲，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到一个意大利还好一点，如果你到北欧，到好几个地方去走，你根本不能去。你看见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你看见这个世界今天许多的情形，根本已经人已经失去了他的地位。所以主要拯救我们，主要救我们，不光救我们，而且叫我们每一个人做人。所以不要误会，如果你蒙恩得救以后，你不要不做人了。你积德救以后，你是丈夫是更好的丈夫，做妻子是更好的妻子，儿女是更好的儿女，这个做报做上司是更好的上司。弟兄姊妹要记得，神救我们要把我们带回到伊甸园所失去的。有的人说神成为人叫人能够成为神，这圣经里面没有这教训。神成为人是叫人能够成为人，因为今天人不像人了，所以今天呢主要把我们救回到人的种类。所以就是当你读路加福音的时候，那么你的眼睛要被开启，在这一卷书里面，弟兄姊妹，到底主所要救的人是个什么样的人？那你看见我们的主就是那个标准，我们的主就是那样的人，那个生命就是那样的生命，他的荣耀是人子的荣耀。那请大家记得，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活成神儿子的形象，那什么意思？主耶稣在他临死的时候，尤其为我们祷告，约翰给我们祷告的时候，他提起两个荣耀，一个是父啊，在还没有世界以前，你与我一同共享的荣耀。那个荣耀指的是儿子的荣耀来说的，还有一个荣耀，他说是你赐给我的荣耀，那个荣耀指的人子的荣耀来说的。那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我们主生下来有神的儿子，他当然有神的儿子的荣耀。我举个例子，比方说英国的皇家里面的查理王子，你知道，他是在皇宫长大，所以他一生下来他就有皇家的荣耀，这个荣耀是从来本来就有的。他一生在父家里面，他什么也没有做，他父母有荣耀他就有荣耀。我们主一开始与父在永远的宝座里面，就是有他永远的荣耀，这叫神儿子的荣耀。但有一天呢，你看见这个国王如果要训练查理王子的话，他要怎么做呢？他要让他从一等兵开始做起。好，你到海军去，你从一等兵开始做。好，一等兵，然后你升到什么？升到二等，一等二等兵的，不是，反正问题你反正上去。然后是少尉、尉官，然后校官，然后呢再将官，最后呢是做了总司令。想想看，如果有一天这个王子他真的从二等兵做起，最后一直做到什么？做到总司令了。那这个时候他要得罪一个荣耀， 这个荣耀呢，不是他从前的荣耀，这个荣耀是他从他慢慢慢慢一路上升的。那弟兄姊妹，现在他可以帮助别人，因为他懂得民间的疾苦，他知道二的民族疾苦，因为他不是个少爷，他现在能够帮助许许多多的人，所以这是另外一种的荣耀。那我用这个来做比方。你读腓立比书第二章，你就知道我们神本来，主耶稣本来是与神同等的，但他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他反而降卑成为人，而且呢，他去奴仆的样式，最后先死在十字架上，那个最卑微、最卑微的东西。然后圣经说，神却将他升为至高，这个荣耀是神。不要忘了，所以你要知道他在地上做人的时候，你看见一个顺服主的缘故，他有一个荣耀，那个荣耀是人子的，所以他真相哎，他说你没有罪，能够指出我有罪来，没有，没有人看指出我有罪来。弟兄姊妹，你他都是他，亚当也都是他，亚当失败了，我们没有失败。你知道那一次的试探呢？主耶稣不是站在神儿子的地位，是站在人子的地位上。那就给我们看一个，许多人都试探都失败了，亚当失败了，我们主没有失败。所以谁说人非犯罪不可？你看看我们的主。所以弟兄姊妹，等到神将他升为至高，升到天上去的时候，那个荣耀是什么？是人的荣耀。所以主耶稣在宝座上还带着人性，什么意思？就告诉我们说，人堕落犯罪了，弟兄姊妹，你看像亚当一样，但是神所要得着那个人有没有成功呢？成功了。所以现在你懂了，我们磨成神儿子的荣耀是什么意思？是指着人子的荣耀，不是神子的荣耀。神格里面的荣耀，神永远是神，我们永远是神。神成为人，人不可能成为神。人倒是可以变成人上人，人中人，和从前不一样，更好的丈夫，更好的妻子，更好的儿女，更好的商人。弟兄们，不要忘记，不要说做生意非撒谎不可。你看见吗？神今天可以祝福一般神的儿女，他不撒谎，他不做假，他照样可以，照样可以，神照样可以祝福他。这是什么？这就是主拯救我们，不光是拯救我们做个得救的人，而且要我们做一个人上人。这个就是路加福音试着要启示给我们的。那很可惜啊，有很多人得救了都不大像人了。所以有的弟兄姊妹啊，幻想啊，以为说我如果得救，我就要到尼姑院去，我就要到修道院，这样我就属灵了。不要忘记弟兄姊妹，神就是把你摆在婆婆底下，摆在丈夫底下，摆在儿女面前，叫我们来做人。否则的话，你一定是天使。原因在哪里呢？因为你要一定固定地方你才是属灵，那不是真的属灵。我们的主就是这样，你看见吗？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今天我们不可能有一个就是真，如果你真是属灵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一定清楚的给我们看这个身上荣耀还是人的荣耀。我们聚会的时候每个人都很属灵，对不对？我想弟兄姊妹，你听的祷告都是很好的祷告，所以你看看，哎，这个姊妹大概从来不发脾气的，只有他丈夫知道，只有他婆婆知道。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聚会里都是摆上最好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哎，这个姊妹很属灵，这是我们表面上看的。等到有一天见主面，我们才真的知道原来。还有一件事可以，你问他的家人，你问他的儿女，如果他丈夫说他属灵，他是真属灵；如果他儿女说他属灵，他是真属灵。那别人弟兄姊妹说的还不算的，你看见吗？为什么？因为同样在一个屋檐底下，主所拯救的人就是这样的人。我再说弟兄姊妹，我们不可能办得到，我们一定是苦读的。我们骄傲一被人踩一下，我们马上就搬着，你看见吗？马上我们的本相就出来了，这就是我们自己嘛。所以我们再温柔再谦卑，许多地方是我们努力的结果。但是弟兄姊妹，你可以表演许久，你在家人面前挺藏不住的。所以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见主耶稣，这路加福音不只给我们看见主耶稣是人，而且要给我们看见说主要把我们救到什么地步。那么什么意思呢？如果你要知道主怎么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呢，圣经有没有一本书告诉我们怎么磨成的呢？感谢主，路加福音。 诺亚杯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怎么样从婴孩慢慢成型的。那现在给我们一条路，这条路你能够走我也能走。我们读路加回难道光长福音吗？我们读路加回光是讲几篇道吗？路加回读好了，你叫我们整个一生都受影响，我们这个人就不是这个样子。主拯救我们，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他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什么样子？就是像人的样子。什么人的样子？就是路加福音形容的主耶稣的样子，那个就是路加福音的目标。所以现在大家懂吗？你读路加福音，一面叫我们认识神的荣耀，给我们看见主耶稣神荣耀人性，一面我们敬拜，我们感谢。你在活着纪念主的时候，你能够想到，你能够赞美，你赞美一定有内容的。现在我们赞美不大有内容，你知道很多赞美都是习惯的脏话，因为你听了好多祷告，那么这个祷告很好啊，这里用一点，那里用一点，然后你再聪明一点，你就祷告起来了。那么好了，因为什么？就是真的祷告不一定，真的祷告，你知道最难的。夫妇也好，或者大家在一起好，你的最难说的一句话是赞美的话，你看见没有？赞美很多的话可以是形式上的话，但如果你真的从心里的赞美的话，你看那个话常常是实质不同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来到主面前，你真的把感谢归给你，到底对主有多少认识？我们的主在地上，他到底什么样的情形？我们又能把路加福音读清楚？如果你把路加福音读清楚，你不光认识我们的主是救主，不光认识我们主有资格做救主，而且我们也知道说，这个是神心目中的人。你看见了他失败没有失败，结果他到了变化山，你看他可以升天了，他可以到父那里去了。我们可以，我们羞耻的，我们不能。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荣耀的基础，荣耀的人是尊贵的人性。但另一方面呢，不要忘记路加福音也给我们看见我们怎么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因为讲的神儿子的形象不是叫我们变成神，不是，我们是有份于神的性情，叫我们能做一个人，叫我们能做一个像人的人，人上人。所以请大家记得，基督徒不是坐在一个地方好像感情都没有了，都麻木了，这个不是真基督徒。佛教徒是最好没有感情，佛教非弟兄姊妹，你看见有的地方，所以不要忘记，有的人觉得我们教会有七情六欲，这个就是属灵，没有这些事情，那是佛教的思想，像木头一样，没有感觉就好了，就属灵了。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各个都是木头就好了，不是的。你知道，你给我们看真正的属灵，就是活出什么？活出让圣灵在我们身上能够活出主的样子来，叫我们能够更像他。我喜欢倪定讲的一句话，他说啊，他有的人太属灵，属灵在这个地步啊，你不光在地上找不到，在天上也找不到这样的属灵，这个人太属灵了嘛，是不是？我们有个故事，你知道，真的，有一个弟兄啊，不是有个姊妹，有一个弟兄在，这是台湾的故事，他家住在什么冈山呢？那个要到高雄聚会，他从来不坐车子的，他一定走路走去。他的主耶稣那时候就没有坐车的，所以我也走去。他睡觉一定记得到早上。他主耶稣说：“人子飞鸟有窝，人子有这个什么谷里有洞，飞鸟人子连枕头地方都有，所以他不睡床的。”他觉得这样就很属灵。那还有一个姊妹实在也很属灵嘛，他这个很多人去看他得很帮很多很多帮助嘛。那结果他这个刚好房子漏了屋顶，就是屋顶有个洞，所以下雨的时候雨就滴下来。那你每次去看他的时候，他就拿一把伞，就这个让雨呢不会掉在上面，所以就在床上就顶一把伞，那么给人感觉很多弟兄姊妹很受感。你看我们的姊妹，到下雨天的时候，你看这个屋顶还是漏的，结果他还在雨伞里面来接待我们。但你有没有想想看，为什么他不能把床翻一翻呢？你懂我的意思吗？这个地下来，你搬一个地方，你照样可以接见客人呀。但是你看你给别人的感觉什么，你好像很属灵一样。所以我们要知道啊，今天主拯救你和我，我们从这里出去以后，弟兄姊妹，我盼望这个聚会完了以后，你回去回到家里，回到每一个的聚会点，你看你只能够增加，只能够帮助那个聚会点，只能够帮助那个家，那个家是更好的家。因为你回来的时候，你看见说我是不一 样，主在这个聚会里面遇见我，主拯救我的目的要把我磨成他自己的荣耀的形象，像他一样谦卑，像他一样的温柔，像他不止赦免，像他也能忘记。弟兄姊妹，这就是整本的路加福音要给我们看。所以如果我们读了路加福音，只有一点的常识，只给我们一点的帮助，那弟兄姊妹，这有什么意思呢？这根本就没有意思。所以你看见吗？主在这里用路加就写了路加。那现在只有路加能够介绍宇宙中最大的一生，那个最大的一生就是我们主耶稣。但你记不记得路加福音主说什么话？他说：“你们会对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这路加福音哪里有没有告诉我们？你们读了那么多遍，应该知道路加福音什么地方？医生，医治你自己吧。在哪里？路加几章？医生，你医治自己吧。第几章？第四章第几节？大声一点。OK， 有人说第四章二十三节，我们看对不对？对的啊，二十三节，路加福音四章二十三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必引着俗语向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那弟兄姊妹，只有医生有资格写这段圣经，而且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只有路加福音有这句话：“医生，你医治自己吧。”那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们的主是宇宙中最大的医生，只有医生的眼光里能介绍有一位比他更大，也是宇宙中最大的医生。那这个医生有什么特点？他不能医治他自己，这是十字架的故事。十字架上，许多人说：“你不是神的儿子吗？你可以救自己。”但是就是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了爱你爱我的缘故，他不能救自己。所以医生，你医治你自己吧。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医生为什么是最大的医生呢？他不能救自己。这就是整本路加福音的主题。他是我们的救主，他不能救他自己。想想看，神为什么拣选路加说了这句话呢？神不能让马太说这句话，那个分量就轻了；也不是马可不能说这句话，那个分量也轻了。现在从医生的眼口里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当路加写这句话的时候，他给我们看见整本的路加福音有一个最大的医生。所以弟兄姊妹，他的特点在哪里？他不能救他自己。感谢主，每次擘饼纪念，我们每次想着主的爱的时候，我们要感谢主啊，主啊，感谢你，因为你不能救自己，我们这些人就有救了。如果那次十字架上你医治了你自己，我们这些人就统统完了。这是宇宙中最大的矛盾，但是顶子是路加把它衬托出来的。等一等，你要看见下一场，你要看见说，只有路加，你如果真正认识路加，你路加也认识他写作的对象，只有神能借着路加把路加最中心思想把我们提示出来。所以我们总的来说，就是今天晚上很清楚地给我们看见，在旧约里面的预言，包括一系列的预言，预告着有一天我们的主要降生。不止如此，而且要给我们看，他不是神的宝座，活动的宝座。你不可能从那个方向明白他，你必须从好几个面来认识他，因为那个宝座前的生命，一面是狮子的生命，兽王的生命；一面是牛的生命，是不是的生命；一面是龙的生命，超越的生命；一面是人的生命，是彰显人性的生命，越来越像人，是人像人类的生命。那弟兄姊妹，我们主因为这个缘故，他取得了资格可以做我们的救主。所以他真的满足了父神的心意，但另一方面，因为他未经过他不能救自己，他的最大牺牲，感谢主，我们这些人有救了。我们不止蒙恩得救了，他把我们救到什么地步呢？要把我们磨成跟儿子的容易形象，那就是我们所以主说，我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就怎么说，我已经赐给他们了。 那这个荣耀不是神子的荣耀，是人子的荣耀，是叫我们越来越像，越来越像父亲，越来越像母亲，越来越像丈夫，越来越像妻子。那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主所做的。因此这个缘故，你看见你的丈夫是定做的，你的媳妇是定做的，你的婆婆是定做的，你的老板是定做的，你的下属也是定做的，你今天所在的环境是神所定做的。感谢主，有一个什么目的，要借助许多的环境把我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我想弟兄姊妹，今天晚上你们学了很多，你们可能也懂了一点，但最重要的，这就是神永远的神救我们的目的，要磨成他的形象，像他一样的谦卑，一样的温柔。结果呢，人看见我们就像看见主一样，能感觉到主的谦卑，能感觉到主的温柔。弟兄姊妹，我们里面不知道有什么骄傲，你的骄傲什么都彰显出来。你看有一个人不行，你看有一个人不如你，弟兄姊妹，你不知不觉一口气就出来了。你别人这样讲，你觉得受不了，你没有想到你讲根本别人受不了。这证明什么？证明我们不行，证明呢我们需要路加福音。所以路加福音，如果你真的读了二十遍，真的好好追求的话，这本书是要我们的命的。为什么？因为十字架在我们身上要工作，工作到这个地步，叫我们每一个人都像人。你知道今天人没有得救蒙恩，根本已经不像人。所以但愿主借着路加福音，让我们有更深的认识。好，我们今天晚上时间没有了，我们只能够停在这里。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今天晚上对着我们说话，这是第一堂，我们为做第一堂，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但愿我们从你的手中接过这些话来。我们这次来到这里，不是光得到一点的学问，不光得到一点的知识，不光更明白圣经。主啊，我们来这里要遇见你，我们求你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主啊，但愿我们离开这里，就不再是从原处回去，像几个博士一样。我们既然遇见你，当然我们就拜拜从原处回去。所以主，但愿我们回到家里是另外一个人，回到我们的聚会点是另外一个人。我们能做见证说，主在这里遇见了我们，主要一生来教课我们，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主啊，我们心中有个祷告，但愿我们更多的想你，更讨你的喜悦，听我们在你的许愿和奉献，靠主耶稣基督